民数记二十六章。请看《民数记》二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九章，《民数记》二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九章，题目是“除罪恶，做精兵，神显荣得地业”。除罪恶，做精兵，神显荣得地业。我们知道，《民数记》二十六章是本卷书的第二次主点，也是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以后神对他们的第二次的主点。第一次主点是在第一章，第一次主点的人虽然有60多万，但是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通通倒闭旷野。所以今天是第二次主点，也就是当第一代的人都倒闭旷野以后，现在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准备要进军迦南之前第二次的主点，就是新兴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倒闭，我们的新人要被数点，要进军迦南。为什么要数点？是预备要分地得地的需要。为什么要数点？是进军迦南的需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有次有序要被数点。被数点的意义是什么？被神分别为圣，蒙神特别拣选，成为神的军队，有份于神的国度，这是被数点的意思。所以求主给我们都能够被数点，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要被数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有份。那和第一次的被数点相差，这个人数有减少，但是有的支派增多，有的支派减少，我们要找找它的原因。我们也要警戒自己，不要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本来人数最多，以后人数减少。为什么减少？所以这一章主要的就是数点，求主给我们背数点，背数点。怎么样去背数点呢？死透，救人一定要倒闭旷野，要死透，死透你才能够背数点。对着这边去，39章是接着38章，38、39两章是先知预言，讲到哥哥马各的幕后的那一个敌神的军队再来攻击耶路撒冷，攻击神的子民，结果他们是失败，整个倒闭扑倒在以色列山上，而且呢最后不但扑倒，而且被埋葬。神最后要迎接国度的来到，所以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地要洁净，要洁净。所以后面也预言到子民被掳归回，也就是迎接国度的来到。所以两边相对，因为是得地之前要被数点，让我们旧人埋葬，让我们新人能够做好准备，准备要进军，要过河得地。因为是国度来到之前，因为这两章接着下面第40章就开始讲了国度的殿，也就是国度要来到之前，那个幕后的那个抵挡神的势力要彻底的惨败。这个势力也代表罪恶的势力，大不得在我们里面也真正的埋葬，不但扑倒而且埋葬，甚至于要洁净地，把尸首都埋掉，洁净地，使整个的地都圣洁，然后才能迎接主来，子民归回。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死透，一面是得地，一面是被数点，一面是回美地。被数点的目的，让我们都能够在美地里有份，回美地。因为这边讲到哥哥马各势力彻底的惨败以后，子民归回，要得地为业。所以两边相对，为什么被数点？做精兵。那你要做精兵呢，这边就要除罪恶。哥哥马各的势力就是代表罪恶的势力，抵挡神的势力。我们里面肉体情欲老我败坏都可以带到哥哥马各的势力，彻底的要埋葬，彻底的要除尽。所以做精兵你就要除罪恶，这边是埋葬，埋葬特别讲的埋葬，那边就倒闭。所以说我们的救人不但倒闭，这边告诉你要更彻底， 还要埋葬。什么叫埋葬？彻底不见了，永远不再犯罪了，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彻底的不见了，埋葬。我与基督同死，还有就同葬，然后才能和他同复活，看见子民归回蒙恩。所以我们都要做精兵，怎么做精兵？那最要紧的就是要死透，要埋葬，那才能做精兵，对着这边来才能够得地，子民归回就得地业。那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两边相对啊，分段。今天是九节对四节，九节对四节，所以基本都是两节对一节，最后是三节对一节，九对四。我们请看第一段，第一段这边是一到三十六，一到三十六，那边是一到十六，三十六对十六，这是第一段。题目是死救人做精兵，死救人做精兵，除灭罪洁净地，除灭罪洁净地。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一段，民数第二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这是耶和华的吩咐。这是瘟疫以后，虽然在他们最后一战，魔鬼极力的破坏拦阻以色列蒙恩，虽然巴勒他派遣发兰来咒诅神的百姓，结果不能得逞。以后呢，二十五章就是借着巴兰的足迹，实在是害了神的百姓，遭到了神的瘟疫，因为百姓犯了罪，受了引诱，和摩押米甸女子行淫，吃了祭偶像之物，所以遭到神的愤怒。所以瘟疫之后，神的血还要冲出来。瘟疫之后，瘟疫代表神的愤怒，虽然神愤怒。有罪就有神的愤怒，但是借着腓尼哈止住了神的怒气。为什么瘟疫之后神吩咐要数点民数呢？那是因着有腓尼哈的心情，体贴神的心意，以神的祭血为心，所以止住了神的愤怒。接下来神的旨意要通行，就是准备要过河，神的旨意还是不改变，准备要过河。那要过河就要数点，要数点民数，要分队前行，要准备得地。所以呢，神说全会众按照他们的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都要计算总数。所以什么叫精兵啊？二十岁以外，你生命成熟，长大成熟，而且能打仗，那真是要被主道充满，灵充满，能够打仗，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能够认识魔鬼的诡计，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魔鬼在哪里不知道，魔鬼的诡计在哪里不知道，样样不知道，自己还中诡计。你要能打仗，你必须穿上全副军装，手持圣灵的宝剑，头戴着基本的头盔，脚上还要穿上预备走路的福音的鞋，腰呢还要有真理的带子，胸上还有护心公义的护什么护胸襟来遮胸，还有救恩的什么呀，救恩的头盔，还有什么呀信心的长牌等等，你都要穿备穿戴，那你才能出去打仗。这样的人被数点。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在摩押的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下面就是神吩咐摩西、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和摩西又部署后面的人在什么地点，大家注意什么地点，这个地点就说明最后一战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战，是最最要紧，不是糊里糊涂混日子，最后一战做积极的准备，准备打仗，让我们各个被数点。你是第一队，他第二队，你是怎么分队？神的安排，而不是人的安排。所以二十岁以外，总数要计算一下，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既然出了埃及，那么目的就是进迦南，所以要听神的吩咐，就是完全照神吩咐去做。第五节开始，从各个支派，从流便开始，啊，每个支派计算他们的总数。这一章啊，我们必须自己要对照第一章，每一个支派你对照一下，你就知道每一个支派有多的有少的。经过四十年的旷野经历，第一代死 到第十一点，五到十一这一小段里专门讲刘辩之派。刘辩之派人数少了2770名，你看这个大大减少。为什么？我们看这里，刘辩是长子，他有几个儿子，就是几个族啊，几个儿子就几个族，一共有多少人呢？43730名，比起第一章来讲大大减少。为什么？第九节就说了，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另外他还有两个儿子，大坦亚比兰，是什么？是以利亚，就等于是刘辩的孙子辈了，是不是？孙子辈怎么样？这两个人是从会中被选召和可拉一党一同来向耶和华争闹的，所以参与可拉党，这就是人数大大减少的一个原因。所以哪个教会有可拉党，这个教会一定不会兴旺的，人数大大减少。为什么呀？因为争闹啊，与摩西争闹，与耶和华争闹，与摩西亚人来争闹，第一遍开了口吞了他们，所以这件事还要再重复。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个深刻的教训，沉重的教训。兄弟两个都是以利亚的儿子，怎么样？对这个叛逆和可拉联盟来抵挡神，结果什么？第一开口把他们吞，他们和他们的人可不都吞了？可拉一党，可拉的党位是一同死亡，而且火烧了，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所以我们要受警戒。我们今天读历史，实在一个最要紧的就是，如同镜子呀，照着我们自己，也要受警戒。然而十一点，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以后在诗篇里屡次的给我们看到，在历代上，在大卫这个安排这一个立位族里面的这一个职任来讲，也特别讲可拉人，可拉的后裔，可拉是个叛党的首领，但是他的儿子没有死亡，说明他们是与父亲不走一条路，反对的父亲，你这么叛逆，这么与神争闹，我们不跟着你走，所以他们能保守，没有死，没有死，分别为圣，有另一个心智，这真是另一个心智了。所以以后可拉的诗很宝贵，而且可拉的后代以后是做什么呀？在这个把守紧要的门，在会幕里是做守门的，又做守门的，又有各式各样都有可拉人，所以你分别为圣，你不跟人家一起去闹可拉，你到时候是一定用你。如果你跟着人一块叛逆，人家反对你也反对，大家联合起来反对，你反对了，上帝说你只能被淘汰，只能被淘汰。所以可拉特别提到他的正直没有死亡，解西面支派，西面这个支派也减少，减少了多一半人。那什么原因？25章前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西面族的首领都带头犯罪。摩西和众会众在全体在哭的时候，他公然当着大家就敢胆敢带着歌词笔进他家里去，公然的行淫，公然的与世俗联合，所以他人数怎么不减少啊？领袖带头犯罪，遭瘟疫而死，遭瘟疫而死，少了多一半人，少了这么多人。那么底下加德众众子，讲到加德支派，在底下我们看加德支派也少，也少，少了5000多人。19节我们看就开始讲犹大支派，因为他一个个儿子讲，一个个按次序讲。犹大怎么样呢？犹大不但没有减少，反正多了1900多，1900，犹大支派多了。为什么有多有少的呢？那说明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恐惧战兢？犹大因为犹大本人就是经过痛悔，所以在神面前恐惧战兢，天天看破口，知道我送了个法勒斯，就是个大破口，永远战兢。所以犹大支派在以色列各族当中是永远领先的，这不是没有原因。他也真是做老大哥一样，所以他人数反倒增多，反倒增多。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犹大是深深经过痛悔，而且不忘记自己是个法勒斯，是有破口的。所以犹大支派现在共有76500名，你看看这么多人，远远超过别的支派，别的支派有3-4万，他是7万多，比第一次还要多。而且这一新的一代，这是新的一代当中还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一位，大家猜猜是谁？ 包括了一个老一代的人，就是嘉乐。嘉乐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所以这里面新的一代里面，嘉乐是和新的一代在新的一代中被数点。所以我老年人也不要灰心，只要你像嘉乐专一跟主，虽然到老了也被数点，也在这里有份。在这个76500名当中，有谁？有嘉乐。第二三节是以撒迦支派，也多，也增多。以撒迦支派增多了9900，这个西布伦支派也增多了3000多。的确，我们特别提一下约瑟支派28节一直到34节，讲到约瑟支派有两个，约瑟有两个支派，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也是个大族。你看约书亚记17章讲，我们是大族，所以你根本人要我们族大人多，所以为何给我们一点地呢？他要求多地，他多多的求，是吧？族大人多。那首先你们约瑟本人在长期的苦难和试探当中能够靠主得胜，敬畏神，恨恶罪恶，得胜试探引诱，得胜苦难，默默等候神，结果神把他升为高，神赐给他两个支派，神赐给他加倍的产业。马拿西人数增多，多了20500。你看看马拿西为什么？因为这里提到了马拿西支派当中有一个人是西弗族的，西弗的儿子，西弗是惭愧的意思，是你越惭愧你越蒙恩。西弗的儿子叫希洛非哈，希洛非哈是头生的意思，他本人是头生的，可惜他死了，一个儿子也没有留下，按人看是他好不幸的，这又没儿子不能继承，因为男丁嘛，他是继承了，他就是留名，产业上就有名字，那没有儿子怎么办呢？这里是先提希洛非哈的5个女孩子，这个明天的圣经我们要特别专门讲这一章。所以可见的这一个27章就是明天的圣经啊，它的事情发生在第二次数点民数之前，并不是之后。不过呢，它放在后面，其实是在这个数点民数之前。数点民数一定是最后数点，是吧？因为怎么样，摩西临终了嘛，就要过河之前，那么最后才数点。所以这里提到希洛非哈5个女儿，为什么要提？为什么他们人数增多？那么在民数记27章还有民数记36章还有约书亚记都提到，因为希洛非哈5个女儿有另一个心志，他们并不以为父亲死了没有儿子就无所谓了，就不管不顾，而是怎么样，他们大胆的平心心的来到摩西面前求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就不给我们产业呢？求你把产业给我们。结果神，摩西问神，神说你说的有理。结果呢，5个女儿都嫁给本族的人，都得到产业，所以结果多了10份。所以这就是人数增多的一个原因。所以你越看重产业，你人越多，你根本不看重什么灵魂不灵魂，救人不救人无所谓，反正我在这里有吃有喝，你根本不想得地，你就得不到地。你心里迫切，你就多得地。你心里火热，你另一个心智，女孩子也代表不配蒙恩的，人也瞧不起的，也根本没有份的。按传统来讲，是根本没有份的。但是打破了传统，结果神怎么样？神不但回答说希洛非哈5女儿说的有理，而且立为律例典章。从此以后，哪家没有儿子，女儿可以继承产业，而且又定了许多的这个条例，都是扩大了这个范围。是没有产业的都可以得到产业，连至今的亲属都可以得产业，这就是神的心呐。你体贴神的心，一句话你就能够多得多什么呀？你人数会增多，大大的增多。现在我们看35、36，按照家族以法莲的种子，属苏提拉的有多少多少？底下就讲以法莲，以法莲支派的人数里面有一个是老一代的，大家知道是谁？约书亚。约书亚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当时汉子得地，每个支派一个代表，约书亚是代表以法莲支派的。但是呢，这个是很宝贵的，他在年轻的一代当中从被数点，我们就到36节为止了。所以这里有多的有少的，巴不得让我们的人数不至于少，我们那么多多的人越多，你越能够多得地，多得灵魂。对他这边来，我们现在看39章已经结束。 39章是接续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先知以西结，神的话继续领导他，让他吩咐他发预言攻击这个哥哥马各。哥哥是这一个罗斯米舍土巴这些个诸王的一个领袖，叫哥哥。哥哥的意思是高，他真是自高自大，所以神一定要把他打下来。他是大帅，他是率领着众王来攻打神，攻打神的百姓。所以今天的圣经呢，是告诉我们，任凭他们打，最后神要显为圣，最后他们是失败告终，最后整个的破灭，尸首都埋葬。所以这里说，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啊，哥哥啊，现在就针对着这个哥哥，我与你为敌。我们先看一二两节啊，一二两节对着那边是一到四，因为基本都是两节对一节，这边两节，那边四节，我们两边看。这边神说啊，我和你为敌。为什么神跟哥哥为敌？又哥哥与神为敌？哪个与神为敌？神正要跟你为敌。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里面的老旧人呢，刚立起来就是与神为敌。我这么谦卑，我这么悔改，你就是与神为敌。你是为敌，神与你为敌。神人与神为敌，圣经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与神为敌，与世俗为友的与神为敌。一个罗马书第八章告诉你，体贴肉体就与神为敌。雅各书啊，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你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与神为敌啊。你别以为这哥哥与我没有关系，我们常常在肉体里，我们就是与神为敌。上帝说我也和你为敌。第二节，我必叫着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怎么神把他带来呢？实际上就是说明你这个哥哥的势力你多强，你是在神的调度之下，神不允许，时间不到你还不能来，你在神的控制里面，也看到他的野心。所以这个国，这些个国家在哪里？这就是俄罗斯的一个联邦，它是在北方的极处，所以这个地点都告诉你了。所以它就是这些国家，你别看见现在解体，将来很可能还要连体联合起来来抵挡神。北方的极处，你要上来，我要把你带到以色列的山上，带到以色列的山上。就这两节，我们两边相对啊，两边都神的吩咐。一面是摩西，摩西亚伦，是的，26章啊，我讲的神对摩西讲啊，不是亚伦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一面是神吩咐数点预备打仗，为什么吩咐数点呢？准备要打仗。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天天主啊，你把我数点，吩咐数点预备打仗。对着这边吩咐预言，神吩咐以西结你要发预言，吩咐预言攻击仇敌。那边打仗就是要灭掉迦南诸族，是不是？这边呢攻击谁？攻击各个的城市，各个的城市。这边分一面是吩咐数点的目的是什么？为得地做准备。我们要知道目的是什么？为得地做准备。对着这边来吩咐攻击这个各个的势力是为什么？为了国度做准备。有各个的势力被打败，哈米基多政的战争消灭，国度就来到，为国度做准备。那边瘟疫之后，神还要这样的吩咐数点，说明是神的现实。神何等信实，这边各个的势力，你尽管你爬到了，你跑到了以色列的山上，但是神要攻击你，说明神的公义，所以神的信实和公义都彰显出来。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被守点是什么意思？做精兵，对着这边来做攻敌王。以西结就是神的精兵，你看看以西结生在巴比伦，但是他处处听神的话，他被数点。以西结在千万的被掳人当中，他是被分别为圣，所以数点的意思被分别为圣。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做精兵，这边做攻敌王。我们天天攻这个魔鬼的王，我们里面老旧人的王，情欲的王，你要攻敌王。那边是尊神吩咐数点，你一切所做工作，你看看大卫，神没有吩咐数点，那就是犯罪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夸自己的功劳啊！你要鞠躬自己做功臣呐、啊！ 神吩咐修炼，对着这位以西结也是尊神吩咐功底，所以神让你做你做，那么你在神旨意中，这就是一件二件。还有那么计算精兵的总数你要计算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对着这边来就是应付敌神的权势。今天我们大家被数点，我们也知道神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就是要应付这个各个马各的势力，千军万马，魔鬼撒旦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异端假道的权势，叫他吃喝玩乐的权势，这都代表各个马各的权势。所以两边相对，计算精兵的总数，求主给我们知道精兵的总数，对着这面来就应付敌神的权势。现在看三次两节，三次两节对的那边去就是五到九，五到九多一点啊，五到九。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所以可见呢，你哥哥，你这个带头的，你这个大帅带着这么多的王去，结果上帝说我把你的左手右手的弓箭都给你打什么打掉，让你失败呀，让你丧失你的什么呀，你的征战的能力。你和你的军队比同着你的列国人，可见呢他有同盟不是吗？昨天已经讲的了，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和走兽做食物。所以打仗的一个结果就成了飞鸟的什么禽兽的食物，又成了尸首了，禽兽的食物。这个在启示录十九章也告诉我们，哈美基德镇战争的结果也是飞鸟大宴席，神鸟招来大批的飞鸟啊。所以他们去旅游啊，去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说现在这个在以色列地啊，大批的鸷鸟飞来飞去，都准备等候上帝的吩咐呢，来吃什么？吃的这个帝王、君王、将士的肉，吃什么？所以两边相对啊，三四两节我们看一下，三四两节，那边开始数点流变之台了，攻击领袖人数大减，攻击领袖，对着这边攻击神。必被打落，所以流变之态人数大减，里面有什么哥哥的势力，里面有一种敌人叛逆的势力，尽量叛逆参与克拉党，所以人数大减，攻击领袖人数大减，现在攻击神必被打落，那边是联合叛逆同灭亡。你看这个图，我们有功夫给大家看看图就知道，流变这个这一队，他们不是第二队吗？他们的那个坐落的这个地点呢、啊，跟利未营的这一个可拉的这一族利未营啊是紧挨着，所以在一起七七咕咕七七咕咕，这一通叛逆，在一起都是彼此勉励，一起来反对领袖，所以联合叛逆同灭亡，这是这边的意思，联合叛逆同灭亡，那边是什么呢？啊，对着这边来是联合敌神必扑倒。你看这边有好多国家，从着你的列国人，昨天已经告诉我们哪些国家是吧？又是古时人、波斯人、弗人啊，一个个的同盟军成了他的帮凶，结果怎么样啊？都被倒在以色列的山上。你联合多少，你都要倒。那边是你叛逆，联合多少叛逆，结果都灭亡，都被敌开口了。所以两边，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说你们向摩西亚伦争闹。对他这边呢是与神的子民为敌，结果是什么呢？这边你与神的子民为敌，做禽兽的食物，最后你成了飞鸟野兽的食物被吞。那边是与摩西亚伦争论啊，而且呢也向神争论，所以所有向神争论的人大概结果就是成了禽兽的食物，你自己的吞噬。所以我们何等战惊啊！现在我们看五节应该是五六七吧，这三节对着那边就是十节一直到十五节，五节开始，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十节一再强调，这不是我说，不是先知说，谁说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必定倒在田野。那就是各个的军队啊，他来以色列山上打仗的一个结果就全部打败，这个在撒加利亚书也给我们证明，望过来打仗，打仗的结果耶和华亲自出来征战，他们就打败了。 因为我曾说过，这是这个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而且呢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我降火烧你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在我们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神保护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的圣者，神要分别为圣，是以色列圣者的意思，神要把他的子民分别为圣，与列国完全区别开来。神要为以色列报仇，让他自己的名，他的圣名不再被亵渎。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五六七，这边是什么？这边必早在天眼，你千军万马是你来了，必早在天眼，那面是必坠入阴间，那边是流变的子孙呐、啊，哎，这个大产亚比兰，哎，大产亚比兰呢、啊，这个怎么都什么都坠落阴间，都坠落阴间。那这那边是什么？这边就必早在田野，一面是早在田野，一个坠落阴间，一面还有你看啊，这个第五节对的那边是十十一节。可拉众子没有死，对的，这个攻击神都不倒，为什么没有死？因为他没有攻击神。你可拉众子一定什么呀？没有死，为什么？人家分别出来，人家给你一个心智，这个你攻击神，你都不倒。所以两边那边说作为警戒，所以这些都作为警戒，对的这边呢当受警告，一面做警戒，一面当受警告。做警告。还有呢，以西结说了，他说呀，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就是见证神话的有威力，对着那边就地开口吞了他们。摩西讲的，神说要行一件新事，地都开口吞了，对着这边就见证神话语的威力，神怎么说事情一定是怎样，见证神话有威力。那第六节呢，两边相对，这里神要降火惩罚，那边是首领带头犯罪，你首领带头犯罪，那边就对什么？对西面，这边第六节对那边是二十三，西面不是首领犯罪吗？首领带头犯罪，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所以这边神一定降火来惩罚。第七节对十四十五节，这边说神要显出他的圣名，就是不容亵渎圣名，神不容的，神不能容他的名被亵渎。那对着那边去就是西面之派，人数大大减少，所以神是公义的，因为他的名不能被亵渎。你西面之派，你带头首领都带头行营，那就公然的行营，所以人数大大减少，这边是神不容的亵渎他的圣名。好，现在我们看八九十三节。八节是对十六到十八，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就说神审判的日子，各个马各这个结局就要来到。住在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脚盾牌、弓箭、什么听杖、枪矛都当柴来烧。可见的以色列在大难中反倒幸存，蒙神保护，而仇敌呢一个个都扑倒，他们的器械呢都当柴烧，烧就烧七年，你就觉得大批的这些个器具，这些个兵器都是木头把的了，什么弓箭了，这些个东西都木头做的，所以都烧吧，且烧了烧七年。所以这就是到第九节，还第十节，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还用到捡柴吗？有的是棍子、枪啊、矛啊，是吧？都有的是。也不必从树林砍伐，因为他们要用器械来烧火，并且不但如此，而且怎么样反败为胜，那以色列被他们追赶的简直亡命一样。但是后来怎么样，他们并且要抢夺他们的人，掳掠他们的人，这不是反戈一击吗？神的百姓啊，从失败软弱中反倒起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不但没有发生，我们知道按照时间来讲，先知以西结是公元前四五百年前的人，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两千年以后， 公元后2000多年，所以先知看得这么清楚，神的预言继续得应验。你来攻打神的，你一定失败。你这些器械都当柴烧，万有都为神旨意，神的子民效力。所以两边相对啊，从8节到10节，我们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审判必临，神言必成，所以审判的日子要来到，神的话一定要成就。审判必临，神言必成。那边就是主前交账，点名有份。那边不是点名吗？我们总的一个意思，我们要在这个点名的意思，也代表国度要来到，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是否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交账？这个倒是最要紧的问题。所以说，一面是审判必临，这边就是主前交账，这边神言必成，那么是点名有份，巴不得有我们的名，可别到时候根本没有你的名，你第一次数点不算。为什么第一次数点不算，第二次再算呢？要经过考验，那肉体要死，老旧人要埋葬，第二次再算数，新人才被数点。你跟老旧人数什么意思？有什么可数的？是吧？我们每一个老旧人真没什么可数的，但是我们的新人要进去。所以呢，哎，这边9节10节，你知道对的那边就是讲的犹大，讲的犹大之派，犹大是痛悔蒙恩，所以他的姿态也蒙恩。那对着这边来就是转败为胜，转败为胜。这边是以色列呢，从城邑里都出来了，本来吓得都逃难一样，现在都出来了，来捡器械，这不是吗？转败为胜。这边是大难幸存，在大难中能够幸存，经过大灾难，以色列还能够幸存，这是神暗中保护他的子民。对着那边就是真心真主。在犹大支派被数点当中，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就是犹什么加勒，老一代的人跟年轻人一块被数点，所以今天给我们老人年老的人增加点信心，是吧？你别看我们老，你做加勒就能被数点，两边相对，不忘错口，人数加多，永远不忘记我们是个法勒斯，法勒斯什么意思啊？破口啊，不忘破口，人数加多。那么对着这边人呢，劫后余生掳掠仇敌，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是剩下的子民呢，劫后余生呢，贪婪当中还能够活着，不但活着，而且呢掳掠仇敌，巴不得我们都成为这些余生的子民。那边讲他犹大始终领先，你这一队始终领先，对着这边恩上加恩，柴都烧不完，而且还能掳掠仇敌，抢夺他们的，原来你把我们东西都抢走，现在我们再抢回来，这不是恩上加恩吗？别再看11、12，11、12两节，对23到27，我们两边相对啊。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那就是说，你到哪里来打，你这个地方就成了你的坟地，要死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老旧人呢，一定要求助给我们，要预备坟地。坟地什么意思？埋葬我们的旧人，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这个地为哈门哥哥谷。哈门哥哥谷就是哥哥的坟地，就是这个意思啊。谁是哥哥？我们抵挡神，我们里面肉体老我败坏同盟一块来抵挡神，你就是个哥哥。哥哥的身体一定要埋葬，而且有个坟地，永远埋葬的意思。12节，以色列家的人利用7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所以这一章呢，特别讲到，不但是仇敌失败，而且要埋葬；不但埋葬，而且要洁净整个的圣地，才能够成为圣地，才能够迎接基督再来，才能够迎接国度来到。这个地代表我们的心地呀、啊，我们的心田呐、啊，我们的心地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无愧的良心？是不是清洁的心？你这个是不是还有尸首乱七八糟？要洁净地，埋葬以后洁净地。那这两点我讲的很重要啊，两边相对，葬埋各个洁净全地。各个的意思我再强调啊，就是高。我们老旧人谁都愿意高，这不肯谦卑啊，不肯悔改，我不认罪，我没有罪。那你就是个哥哥，这哥哥快点埋葬。主啊，你把我埋葬，主的救恩已经成就了， 他们给我们埋葬，所以上埋哥哥竭尽全力，让我们自己整个被竭尽，迎接主来。弟兄姐妹就进门倒闭，新人被赎，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倒闭，这边就是上埋。我们常常倒了，哎呀，老丈人这两天不犯了，哎呀，很谦卑了。但你有没有葬啊？有没有埋呀、啊？不埋还露着，哪天又活了？又站石头又起来了，是吧？要葬埋，埋葬的意思呢，就是永远不再见了，永远不再见了，与罪无关了，偶像去你一边的，整个丢弃了，见都不见不到了，是吧？那你这样子，你真正里面的是彻底的得胜了。所以一面是救人倒闭，新人被赎；一面是上麦哥哥竭尽全力。那边是新人被赎，这边就要竭尽全力。你才能，我们里面真正竭尽了，你真正成为新人了。新人是什么意思？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心思意念都更新改变。感谢神，这边是彻底上麦死尸，那边是死老我做新兵。这就是十一节是二节啊，彻底上麦死尸。对的，那边就死了我做经历，是讲以撒迦支派，后来又讲西布伦支派，所以两边相对啊，还有一个意思，就这两节对那边的四节啊，那边的五节两边相对，那边是数点新人预备的地，所以今天是数点我们什么意思？当我们拣选了再拣选，当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承担使命，然后就预备得地。数点新人预备得地，那对他见面就竭尽全力迎接国度。数点跟竭尽是相对的，两边都是，一面是预备得地，一面是预备什么？迎接国度，迎接国度，国度要来到。你说国度要来到，基督做王，这还有个尸首，那还有尸首，那还行啊？要彻底埋葬，这里还老旧人，那里还恨人，这里还自私啊，这里还贪婪，这都得埋葬，埋得个干净。巴不得什么都没有了，完全洁净了。第十三到十五，我们看十三到十五。那这一段呢，主要对约瑟子孙。为什么这三节连起看？对的那边就约瑟子孙。十三到十五，对的那边是二十八，一直到三十三。你看长吧，这几节上面，二十八到三十三这几节，两边相对。我们先看这边说，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大家都要动员，每个人都要上埋，你的地方我的地方，街坊邻居没民间不圣洁，大家都要埋上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是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说神要在这个地要得名声，要得荣耀。所以你想想，神要得名声得荣耀，我们该何等圣洁，何等圣洁。因为他要得名声，我们常常只是给神留透明了，神得不到荣耀，羞辱神。为什么？哎，一天就是发臭的。你说什么是尸首啊？发臭气啊！老旧人就是尸首一样，臭得不得了，臭不可闻，而且影响别人，腐烂，还什么呀？还传染病。你恨人，他也跟着恨；你恨我，我也恨你啊。好了，大家都尸首，所以彻底埋葬。这样的话，我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名声。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这就底下就是什么意思？底下告诉你怎么个埋葬，埋葬要彻底，埋葬有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巡查。你派人巡查，什么叫巡查？与过路的人一出来商量，那送在地面上的尸首，好竭尽全地。比如说这一个那一个，底下还要立标记呢，那别落下一个，别丢了一个，是都要把它埋葬。你看要多久？要过七个月，就是彻底的意思。七个月，前面一个七是七年烧不尽的柴火，这里七个月要埋葬尸首，巡查还要巡查。第十四节要什么？派人时常巡查遍地。底下一句，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时常巡查还要巡查。我们常常，哎呀，我昨天查了，我没有罪了，其实啊，今天又有了。啊，又藏着呢，这又找到一点，我们要时常寻找，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大卫的诗篇，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赐给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那我天天要在什么检查，天天要求主鉴察，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 意思说你别落一个地方，你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个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寒门格格谷，都放在这一个坟墓里，都在埋葬。所以有巡查的，有葬埋的，大家分工。巡查就是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耶稣的眼睛是像火焰一样，那你要看得看得清楚。那这个地方啊，大家要看一下西番雅书第一章十二节怎么个查法，大家听我读好了。西番雅书一章十二节，那时神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不降福，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些人自欺的很。所以神说，你们不查，我来查。神用什么查？用灯。这灯代表什么？诫命是灯。这个在箴言第六章二三节，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所以你要用什么来查？天天主的话像灯像光一样来查我们。神说，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澄清。什么意思？表面很澄清。箴言六章二三节啊，箴言六章二三节啊，什么是灯？主的话就是灯来照。你这表面很澄清，里面就是渣子，那你是摩押人。摩押人从来不造空，要查还要造空，因为他心里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这叫自欺。你有罪，神一定降祸。那就是这一段大家自己参考，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查，要好好的查，还要立标记，立标记。一直我们就到十五节啊，先到十五节，两边相对，从十三到十五，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约瑟受苦蒙恩，进军迦南，这样的人经过苦难，他可以进军迦南。是对数点呢？约瑟支派对数点，约瑟两个支派。对着这边死透蒙恩，这边埋葬嘛，死透蒙恩，神的荣耀。你怎么进军迦南呢？你要让神的名声，神的荣耀。那边讲到马拿西的这个西洛菲哈五女儿看重产业，神应允。那边西洛菲哈五女儿看重产业，神应允。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彻底洁净，神同住。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洁净这个地？这里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地被称为圣地，神要住在其中。这个是在根据是民数记三十五章，这个我们不必翻了。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神说你们不可玷污我所住的地，因为这个地是我的居所。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三到三十四，所以说彻底洁净，神同住，这是这边的意思。那么看重产业，神应允。我们多么愿意神同住，我们也愿意我们看重产业，神就听祷告。什么叫神应允呢？神回答说，基勒非哈五女儿说的有理，他们求神就得到，神就给他们。两边相对，那么恳求产业，这边洁净美地，这两边相对的意思。我们一方面要什么？洁净美地。那你说我洁净了还不够，你还要积极的效法五女儿恳求产业。所以两边相对，洁净美地，恳求产业。还有这边是巡查遍地立标记，我们要立标记。立标记就我指出来，主啊，我今天还有个地中，我里面还有生出的不老鼠人，你要把它立上标记。那么另外葬埋的人来帮你埋葬，弟兄姊妹你们帮我祷告给我埋葬，立标记。还不肯说，还藏藏躲躲，还躲躲闪闪，自己有缺点不肯说出来。你要立标记，巡查遍地立标记。那么就学习舞女立榜样，那么是神立的榜样，立这个榜样来让大家学。学什么？无女儿不配还要蒙恩。一边是无女儿被数点，对着这边怎么样做无女儿被数点，对着这边就对一切真死透，真正死透就是完全埋葬的意思，对一切真死透。这边是埋葬骸骨，把它都埋葬在哈门格格谷了，埋葬骸骨，对着那边做约书亚。以法莲支派突出的一个人是谁？就是老一代的约书亚跟年轻一代被数点。这个你必须埋葬骸骨，对着那边你可以做约书亚。一面是马拉西人数大增， 人数大增，这边是彻底洁净。怎么样人数就大增了？这边你这个地得彻底洁净。要葬多久？大家记住啊，七个月。七个月的意思就是彻底洁净的意思。尸首埋着简直一个都没有了。还有一个城叫哈摩拿，两边相对啊，两边新人背书，这边旧人埋葬。新人背书，这边旧人埋葬。这就是这是十六节了啊，对不起，十六节我再提一下，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个城名叫哈摩拿，哈摩拿的意思就是群众，可见的呀，大家同心合意的意思，群众嘛，群众的力量，同心合意来洁净那地，必这样洁净那地啊，必洁净那地，所以彻底洁净，那么就是人数大增，这就是十六节，这边旧人埋葬，那边新人被赎，这是十六节。这是第一段结束啊，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仍然是人数啊，名字我们就不详细说了，但是我们知道以法莲支派少了8000，便雅悯支派多了10200，所以便雅悯支派怎么多的我们也不知道，但起码你要做神右手之子。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神右手之子。如果我们真的做神右手之子，那一定人数增多，人数增多。底下42节以后讲到什么呢？但支派多了170，不太多啊，多了一点。底下亚瑟支派44节以后，亚瑟支派也是多了，亚瑟支派多了11900。纳弗他利支派，纳弗他利支派是少了八千，总数在51节。大家看，我们要看这个总数，总数以色列就被数的共有601730名。第一次被数点的是603550名，那么一点就知道了，少了多少？1820名。就是从第二次到第一次一数就知道了，总数少了，少了，少了多少？少了1820名。什么原因？我们知道这里面主要的有两次的瘟疫，第一次的瘟疫死了24000人，第一次的瘟疫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就是那个巴利别的诡计死了24000人，可拉党瘟疫死了14700人，两次的瘟疫就死掉了38700名，死了这么多人，所以这就是非常凄惨的。所以说瘟疫啊，什么瘟疫？一个就是中了巴利比尔诡计的瘟疫，一个什么瘟疫？就叛逆。后来和拉党接触以后，会中有叛逆，后来不是遭到神的瘟疫吗？这次瘟疫死了10000多人，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人数增多，我们一定要什么呀？一定不能有这个叛逆，也不能跟这个中巴利比尔的诡计，要完全靠主得胜，你才人数加多。底下52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他们数点的目的什么？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把产业多给，人少的少给。所以数点的目的是为了分地得业，分地得业，这是目的。神的心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去抢救灵魂，分地得业。每一个人神给你有托付，神给你有使命，神给你也帮助得地。我们现在别人不能去，你美国还可以走来走去，要分地得业。要多得一点灵魂，要分地得业，要把产业给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念的就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给他们。那你产业得的少你不要怪，因为你人数少，你为什么人数少？你要检查自己，可能在后的在前的在后了，可能你参加叛逆了，可能你今天犯了什么罪了，所以我们要检查。第57节以后讲的利未人，利未人另外数点，为什么？因为在会幕里侍奉神。利未人被数点的目的是为了分配会幕的侍奉，为了分配会幕侍奉的分工，那是利未人被数点。利未人有三族，这里就讲到，也特别讲到暗兰的家族。暗兰就是摩西亚伦的父亲，他的妻子名叫耶基别，是利未的女子，生在埃及。他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和姐姐米利暗。三大领袖这里都提到，但是60节以后又讲到亚伦四个儿子， 最后剩两个儿子，为什么？哪吒雅比户再次提死在玉皇的面前，因为现反火，是被熟点的时候，我们也要什么呀？要检查教会里出个什么问题，神的儿女当中、祭司当中、领袖当中出过什么问题，这一定要写下来，目的也是警戒别人，不要再重蹈覆辙去什么呀犯这个哪吒雅比户的罪。什么罪？现反火，神没有吩咐，任意而行，叫上坛用反火来烧香，所以这样人也还死点什么呀？你整个死在神的面前。典狱为人，他一个月以外的被数点的男丁有多少多少，他们没有产业，他们没有产业的意思在以色列分地当中没有产业，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多次提到，神说我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另外的是以神为产业，以献给以色列献给神的那些个火祭就是他们的产业。最后我们看六三节，这些就是被摩西和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亚平原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旷野数的，除了什么？用易患论他们说他们定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你还得除了两个人，没有一个是指他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所以呢，最后不是告诉我们，你今天不怕，不看你年龄大小，不看你多老，在乎你是否有另一个心智，像加勒约书亚一样始终的跟随，专一的跟主，专心的跟主，专心的爱主，这样人就能够得地。所以最后一句说，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一个属于老肉体、老情欲、老败坏的都不能存留，那都在这救人，救人一个不能进迦南。所以在这面请看十七节以后，十七到十八这一段讲什么呢？就是讲到飞鸟大宴席，神说你要对飞鸟说，对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集来什么？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好比献祭一样，大批的啊，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像你们吃肉喝血。什么肉？大家看，永生的肉，首领的肉，这个在启示录说，君王将士什么这些肉都要被吃。你是大有作为的人，你是统治者，你是了不起的，是马兵，是军兵，是一天好像肥血一样。他们好比呀、啊，好像你们吃的什么像公羊、公山羊啊，都是巴山的肥血，是好好什么呀？这些人物都是很阔气、很有钱、很了不起，但是有一天都成了什么飞鸟大宴席。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比吃饱了只由喝醉了。一直到二十节啊，你们必在我席上吃饱，马匹坐车的人必勇士，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那这一章告诉我们什么？你凭血气征战，你一定都失败，你一定被吞灭，成了飞禽走兽的食物。肉体征战抵挡神，血气征战一定都是失败，两边相对。这一章啊，我们就简单的说了，这边是抵挡神被吞吃，那边是不战兢人减少。这个以法莲呢，为什么减少？虽然圣经没有明明告诉他不够战兢，我们什么时候不战兢一定失败，一定人数减少，一定得地就你就越来越少，求主给我们越来越多，多少在乎你是否战兢恐惧，天天虚心吐悔，多多祷告，哪怕我没有去，感谢主，他们去就等于我去，要这样的心，那你也得地，你在守望楼一样得地。我们有些同工一直没有出去，但是他们都得地，因为他们忠忠心心在守望楼里祷告，那你也是得地。两边相对，那边我们要做神右手之子，那你能够多得得地，对着见面来靠有力并对面，那边做神右手之子，你被数点见面，你靠有力啊，你看看你勇士的肉、首领的肉你都被吃啊，那边是便雅悯人数大大增加，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人数大增，这边是大受高应，那边是被数，被数点做精兵，这边是敌神的勇士都灭亡。所以你做什么勇士？我们要做被数点的精兵，被上帝看中的，神把你数点的精兵，这边你属地的精兵勇士你都得灭亡。所以两边相对， 一面是做神的精兵，一面是不做敌神的勇士。你不要做敌神的勇士，你要做什么？做神的精兵。这个到二十节了，现在我们再看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对的那个是四十六到四十九，这两节对那个四节，我们现在看。我必显出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被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就是说，神显出他的荣耀来，在仇敌身上神实行审判，神实行报应。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明一面叫外邦人认识神，一方面也是叫以色列更认识神。所以说，以色列家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认识了，哎呀，上帝真是替我们伸冤，替我们报仇，上帝实在是我们的神，救我们到底。神的救赎和神的审判是相连贯的，所以两边相对。神审判显荣耀在谁？在仇敌身上，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个罪恶的权势上，神要审判显荣耀。对着那边神数点成新人，我们成为新人，这边神才显荣耀，神的荣耀才彰显。所以两边相对，经责罚认识神，以色列家也经过责罚。神为什么这个允许哥哥马各的势力来攻打、来抢夺神的子民们？这也是一种责罚，因为犹太人就贪财，就是追求物质，抓财抓世界。好了，上帝说你抓来的一切将来都被抢夺。经责罚认识神，对着那边救人彻底灭绝，救人要彻底灭绝。你也再看二三二四啊。二三二四两节，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就掩面不顾。让外邦人也真的知道你为什么受责罚。所以我们不要老看仇敌受报受报，连我们都要受管教。我们神该罚也得罚，该打也得打，不打不苏醒，不打不受教，鞭伤除去人的罪孽，责打入人的心腹。所以外邦人都知道他们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得罪了我，所以神说我就掩面不顾。这可见了我们有罪，神掩面不顾。以赛亚五十九章，因为我的膀肺并非缩短，耳朵并非发沉，你有罪神就舍弃，神就掩面不顾了，耳朵好像发沉一样。神说我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这个他们这一段都讲以色列，以色列先受管教，你有罪，上帝掩面，所以怪不得祷告不出，读经也没滋味，祷告也不愿意祷告，祷告就打瞌睡，读经嘛也打瞌睡，因为上帝掩面了嘛，神掩面，这两次提到我掩面，我掩面，那你怎么样叫上帝不掩面？那唯一的就是痛悔，你痛悔呀，你悔改呀，你谦卑呀，你服罪孽的刑罚，甚至我照着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里面有污秽。这得承认，主啊，我里面有污秽，你拜偶像就是污秽，你恨人也是污秽，你彻底的除尽这一切，你的救人肯服罪孽的刑罚，那么你就蒙恩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二三二四两节，这两节对的那边是什么？从五十到五十四，那边是五十到五十四啊，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得罪神都被掳，那面是悖逆神都倒闭，所以救人不都倒闭了吗？一个都没被赎上，得罪神都什么都被掳，那面是悖逆神都倒闭，那面是死在瘟疫之下，很多人死在瘟疫之下，这面是交在敌人手中，里面得了瘟疫了，里面有叛逆，有可拉党的这个成分，或者里面有巴黎别人的轨迹。所以这边是服罪刑罚，我们承认神呐、你今天罚我是因为我里面有污秽有罪过，你向我掩面，服罪刑罚，那边就救人倒闭，那边是按人数分地业，这边一直到五十四节呀、按人数来分地业，你人多我就多给你，这边是不灵恶神掩面，你什么地也分不到，你不灵恶上帝掩面，那当然没有地。那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雅各被有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情。我们就读对这一节啊，这一节应该对55、56，而且两边相对，非常宝贵啊。这个允许父亲被掳归回，所以有被掳就有归回，被掳有时，归回有时，感谢神，父亲一定来到。所以允许父亲被掳归回，被掳归回就父亲了。那么是研究分地，承受为业。你临近不复兴，你没有从被掳之地归回，怎么研究怎么分地？上帝没有办法给我们分地，分地为业，就能够承受为业。在底下26-28，我们看26-28对着那面就是57-63，这里一共是三节。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这是归回子民的啊，回到本地了，可以安然居住，无论今何，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所以你先要经历担当什么呀？自己的羞辱，怎么？这就是要承担自己罪恶的刑罚。那么这个时候神就要显为圣，神就把我们带回来。因为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不再留一个人在外邦了。意思说我通通的要把他们带回来了。那我们就看见三点圣经啊，这三点，你看看神的允许多宝贵。这边从万民中领回，对着那边做祭司立位人，那边后一段就告诉你，专门讲的立位人不被数点，但是另外数点让你做祭司立位人来服侍神。那对着这边就从万民中领回，从万民中领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归回世主，回来做什么？回来是侍奉神。那边是神前供职，叫他们做祭司，做亚伦。亚伦子孙神前供职，这边是归回世主。还有这边为什么担当自己的羞辱？就你在被掳的期间呢，你一定要承担你自己犯罪的一个结果，担当自己的羞辱。对着那边就是对亚伦的那头两个儿子，献燔火死在神前，这就是担当自己的羞辱。你献个燔火嘛，一定死在神面前。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是没有叫我们死，但是我们这个罪，我们这一个哪吒压底户要倒闭，真是要倒闭，要受到惩罚，好让不敢再怎么样，再上赶着去做什么事，要占地位，要服权力。所以哪吒压底户，我想最根本的问题就不服权力，擅自做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服权力，占地位，不要偷神的荣耀，不要擅自做事，不然现在你要担当自己的羞辱。所以这件事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国度有份。什么叫归回本地？国度有份。那边就是神为产业，神说他们在以色列就没有产业，但是呢神是他们的产业，这边国度有份，那么神为产业。所以这几节圣经总的意思就是归神为圣，神为业。那边啊，立位人不是吗？归神为圣，神为业，以神为业。对着什么被掳归回，认识神，这真认识神了，认识神。两边相对，最后这面是新人啊，新人无意在外，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个人在外。大家看见没？这个28节，我不但聚集他们归回本地，而且我必不再留一个人在外面，在外邦。那意思说被掳归回的人没有落下一个。我们记得以斯拉也讲到被掳归回的器皿5400件，一个都没有丢。这句话最要紧了。所以神多么信实，新人无意在外。你知道对着那面什么呀？对着那面就是救人无意存留，救人一个没有一个留下，意思都死在旷野了。救人是没有一个存留，新人呢没有一个在外，这就到最后的意思了。所以最后一点，我并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交还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我们这几天应该连在一起， 两边相对这边神不但掩面，前面讲到神说我掩面我掩面，你这么误会，你里面这么多罪恶你又不肯认，所以问题就你认不认，你要把它清除，你把它埋葬，你不肯认，上帝说我掩面，现在二十九节神说我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你肯什么承担你自己犯罪的羞辱，你肯悔改了，神说我不再掩面啊，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交换以色列最宝贝的了，神把他的灵都交换下来，这不是大复兴来到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两边相对，这最后一边对的那边就是加勒约书亚，专心跟主，你得到什么？神的灵交换，神把他自己都赐给我们，宝贵之子真理之圣灵赐给赐下来，神的灵交换蒙恩，那么是专心跟主得业，一面是神灵交换蒙恩，一面专心跟主得业，一面神话为产业，那边是必得产业，这边就告诉你什么最宝贝，主的话最宝贝，主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产业，你得到圣灵是因为你得到神的应许，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前应许我必差遣保护之真理的圣灵来，所以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产业，神话为业，那边是必得产业，所以巴不得我们的新人没有一个在外面，我们的旧人没有一个在存留，没有一个不埋葬，彻底的葬。所以两边相对啊，就告诉我们这个，一个是要什么倒闭，我们旧人都要倒闭；一个就是要埋葬，这两都埋葬，好洁净地。洁净地的目的什么？就是迎接基督国度的来到。那边呢，就是彻底埋葬旧人，为了做精兵，快点去得地，迎接前面大复兴的来到。所以今天神看重的还是我们的本身，让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旧人各个的势力彻底的埋葬，彻底的死透，还要埋葬，永远不再见，永远不再见，那我们一定就是做新人做精兵，能够得地被主归回，享受神给我们的丰富，主的灵都交换下来，没有主的灵不能复兴，奠基的复兴需要圣灵的浇灌，你单单变成肥田，肥田看到这里就在一点点时候，那我们的旧人一定倒闭，让我们个个有加勒约书亚的心智。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大小人的中心死透得地，可主言遵主旨，死透得地，可主言遵主旨。什么叫死透？就是不但倒闭，而且埋葬，全部都埋葬，彻底得洁净，死透得地，可主言遵主旨。那么就效法大卫的祷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的言语，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让我能够遵循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去行，这个是我们唯一所求的，让我们一生都遵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得千万的灵魂，就是要得地，是千千万万人应我们蒙恩，让我们没有一个新人还留在外面，也没有一个老旧人还不埋葬还不死透，那我们就到此。